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宪凌于九年，云南邝德英又被冤判五年；重庆市退伍军人程德富被枉判三年半；屡遭迫害，四川李世松在加州监狱情况危急；疑被下毒，深圳林乐红身体恶化，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昭通市法轮功学员邝德英女士2020年11月20号被西山法院第二次非法视频开庭，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邝德英于2019年9月25号到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看望修炼法轮功的朋友，被闯入朋友家中的警察非法搜查。邝德英被劫持到派出所盘问，在没有任何理由证据的情况下，西山区检察院向西山区法院诬告邝德英。邝德英的辩护律师先后两次在庭审中提出：一、公诉人当庭出示的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所作供述，无法排除笔录系公安机关自行制作；二、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等证据均存在公安机关程序违法；三、对于涉案物品认定的鉴定意见，无鉴定过程、鉴定方法、鉴定人资质、鉴定人签名等，故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请法庭宣告邝德英无罪。但西山区法院无视法律，无视律师的正义辩护，仍将邝德英冤判五年，罚款一万元。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邝德英由于坚持信仰，曾多次被绑架、抄家、关押，两次被劳教五年半，被非法判刑四年，前后冤狱共计九年半，遭受各种折磨。丈夫由于承受不了打击，与她离婚。70多岁的母亲为邝德英照料幼小的孩子，在身心受到巨大压力下，老人于2019年因心肺衰竭去世。据民慧网报道，重庆市退伍军人法轮功学员程德富2020年3月7号被警察绑架，因身体检查不合格释放回家。近日得知程德富被江北区法院枉判三年六个月。现年76岁的程德富是原38军114师42团退伍军人，当兵期间他参加天津海河的疏浚工程，大冬天只穿短裤背心施工，造成四肢患风湿性关节炎。为了御寒，程德富喝下滚烫的加了辣椒的高粱粥，喉咙被烫坏，还染上了很严重的肺炎。转业后，他曾因车祸造成颈椎、腰椎、脑部受伤严重，并有多种疾病缠身。1998年，程德富学练法轮功后不久，多年疾病全部不翼而飞。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程德富被垫江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多次拘留、劳教、关洗脑班，并指使死刑犯企图打死程德富。2020年3月7号，重庆市垫江县公安局警察闯进程德富的家，抢走家中的3300元现金和大量私人财物，并将程德富的牙齿打落两颗。他的手被扭伤，至今使不上力。因为体检结果不符合继续关押，程德富被放回家。6月23号，程德富被诬告到重庆市南川区法院，法院无视法律及程德富的身体状况，将他枉判入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李世松先生2020年2月被秘密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加州监狱。现在李世松被迫害严重，已被送入双流县司法警官医院，监狱以种种借口不允许家人会见。李世松65岁，在乐山市中区国土局工作，家住乐山市中区区政府宿舍。2019年11月，李世松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人恶意举报，被枉判三年，非法关押在加州监狱。李世松的家属经多次申请，监狱方面同意家属通过视频会见李世松。后来监狱人员又称， 李世松的哥哥也练法轮功，不允许会面。而李世松的妹妹没练法轮功，也不准会面。现在李世松情况危急，家人非常担心他。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李世松五次被绑架，多次陷劳教所、监狱及洗脑班。2000年3月，李世松被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到四川新华劳教所。因李世松不放弃信仰，遭到长期超负荷重体力劳动，电棍电击、捆绑、毒打、严管、不许睡觉、加长劳动时间等酷刑折磨。李世松被判劳教一年半，又被延期关押至2年2个月。2002年12月，李世松被非法判刑四年，关押在四川省德阳监狱二监区。他被严管，罚站到深夜。2007年，四川省乐山市30多人被绑架，其中李世松和其他1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乐山大石桥洗脑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法轮功学员林乐红女士被绑架，在龙岗看守所遭灌食时疑被下毒。目前林乐红的身体状况恶化，心口痛，左手麻木，需要吸氧。林乐红将于2021年4月23号面临非法庭审。现年45岁的林乐红家住深圳市龙岗区大芬油画村。2020年10月，林乐红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龙岗看守所。原本健健康康的林乐红在看守所被强制灌食后，身体严重受损，被送医院进行所谓抢救。从此，林乐红吃什么吐什么，回到看守所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他怀疑看守所给他灌的食物中加了毒药。现在，林乐红的血压高到160-180，每周需要吸氧一次，只能吃流食，出现心口痛，左手麻木。龙岗区法院定于2021年4月23号对林乐红非法庭审。由于林乐红的身体状况很差，他或需要在庭审时带氧气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受中共唆使，歹徒持续袭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复活节假期期间，香港法轮功学员真相点连日遭到袭击和破坏。继4月2号四个真相点遭凶徒破坏，法轮功学员报警后，4月3号又有凶徒袭击位于旺角和黄大仙的法轮功真相点，损毁真相展板和设施，一名女法轮功学员被击倒地。据现场市民提供的影片显示，4月3号在黄大仙真相点，一名身着黑衫黑裤、戴黑帽的男子手持尖刀，划破法轮功真相横幅展板，大力撕扯下悬挂的展板。另一名穿着白衫蓝牛仔裤、戴黑帽的男子手拿黑色喷漆涂污横幅及展板的内容，两人不顾在场市民与法轮功学员拍摄记录，明目张胆破坏后大摇大摆离去。同一天，在旺角豉油街的法轮功真相点，据市民提供的现场影片显示，早前在黄大仙真相点出现的凶徒嚣张破坏街站摆设，并袭击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黑衫凶徒将一名法轮功女学员推倒后逃窜，该学员摔倒在地，他身边的大片展板、罗马旗也都一同倒地。白衫凶徒则在街站另一侧破坏展板、损毁设施后逃离现场。事发前一天， 4月2号位于旺角、红磡及湾仔的四个法轮功真相点遭歹徒袭击，大量真相展板横幅被损毁，法轮功学员已报警，警员到现场查看，但凶徒次日再次破坏多处法轮功真相点，袭击学员，明目张胆做出暴力行径。法轮功学员周女士表示，4月2号仅在旺角亚街老街真相点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万港元。法轮功学员说，中共搞运动迫害民众，总是以煽动、欺骗和利诱的方式找到一线打手，达到目的后再将头脑发烧的打手处置干净。文革过后，红卫兵及其五大领袖的遭遇在中国大陆是很典型的，希望后来人，特别是没有遭受过文革痛苦的香港人和年轻人，能吸取历史教训，不当中共的打手和陪葬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27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看看都是谁在表最高的忠，干最背的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大多奸佞之臣都是表最高的忠，跑最快的路。如今很多中国贪官很是热衷于使用所谓的正能量一词，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块遮羞布。在中共自己拍摄的反腐纪录片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正在台上慷慨陈词、抒发所谓正能量的官员被中共公安给带走。去年8月7日，浙江绍兴中院审理了衢州市柯城区委原副书记方庆建受贿案，方庆建一审被判5年半，他的微信号取名就叫正能量。他平均每天发布2条以上所谓的正能量原创文章，媒体也经常引用。疫情天下无难事是他的名言，现实中的他还真的很勤呢，勤于出入高档场所，勤于高消费，他老婆一件衣服就6万元，勤于受贿，无论大钱小钱都收。中共18大后，方庆建受贿90次，不到一个月就受贿一次。网友讽刺，正能量喊得频繁，受贿也频繁。以正能量立牌坊的官员不在少数，安徽出版集团原书记王亚飞落马前曾是个网红，经常发表励志文章。王亚飞落马后，中共官方通报称他信念丧失，汇集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身。海南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施耀中每年2会都会提有关政风反腐的提案，暗地里却大肆敛财，多次索贿，甚至催缴贿赂，不送贿赂来就威胁对方。事实上，中共官员成天挂在嘴边的所谓正能量就是骗人的谎言，中共的腐败已经烂到根儿。去年10月中旬，在网络上曝光的一张真实现场照片显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培训干部的领导实践几乎全是提醒官员如何掩盖官场的贪腐糜烂，比如与人约会不发微博，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紧急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采访不说胡话，灾难现场不露笑容等等，令人瞠目结舌。其实回头看看中共的历史，再看看当下这些贪官人前人后的迥异表现，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就是人前红太阳，人后杀人如麻。毛执政几十年，在其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人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后则是天安门屠杀的总导演。 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人前三个代表，人后不学无术，贪腐淫乱，不仅是中共贪腐总教练，还是发起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惨案的始作俑者。十几年前，在一篇分析苏共解体的文章里，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及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这个答案正好揭示了中共官员的集体心态，他们并不相信共产主义，却为着权力和利益在努力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也因此维系着中共的罪恶，等同于助纣为虐。与此同时，大批中共官员向海外转移财产，安排亲属移居国外，并为自己准备几本护照，以便随时跑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条红色的贼船正在快速下沉。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2012年，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获得官方讯息，为享用国内福利和退休金，取得外国国籍后不报告身份的有800万人。中共号称有9400万党员，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数字，实际上以人心尽失。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主义，也没有人真正相信共产党，都是为了在这条破船上最后捞取个人利益。中共篡政之后，在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中华民族的罪人。1999年开始，江泽民集团又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掀起了持续至今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犯下滔天大罪。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善良的人不会与邪恶为伍，明智的人也不会做中共的替罪羊，远离共产邪灵才是明智的选择。至今已有37000多万人抛弃中共，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莱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五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徐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徐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徐延来已经长成了1米8几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徐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徐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徐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徐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 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曲建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曲建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曲建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曲建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曲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曲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曲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曲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曲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曲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曲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曲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曲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曲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曲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 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屈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屈延来讲。屈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屈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屈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屈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屈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屈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屈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屈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屈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屈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屈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屈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屈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屈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屈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屈延来，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屈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治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屈延来。因为屈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屈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 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四楼往一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嫣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嫣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嫣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御医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御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嫣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嫣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瞿嫣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瞿嫣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瞿嫣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瞿嫣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瞿嫣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瞿嫣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嫣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嫣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嫣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瞿嫣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瞿嫣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瞿嫣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 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瞿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瞿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瞿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瞿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间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时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 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说的是一位癌症晚期在医院等死的病人是怎么起死回生的。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参加四表哥女儿的婚礼，这时候的表哥已经是胃癌晚期，家里的亲戚们都瞒着他，背地里偷偷掉眼泪。四哥看上去很瘦，四嫂也很憔悴。婚礼那天，两个人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这位法轮功学员，也就是四哥的这位表妹，吃完饭还要急着赶车，有300里的路，就这样也没跟四哥说上话，带着遗憾离开了。几个月后的秋天，四哥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表妹知道后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要把能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四哥。二哥把表妹领到了医院住院处，给他看四哥胃里的胃镜视频，那东西就像是一堆烂木耳，大夫不让他吃东西，只让喝一点点粥，怕穿孔。四哥家的两个妹妹、二哥、四嫂都背着他哭，四嫂更是痛苦，在四哥面前还得装没事的样子。二哥绝望又无奈地说，人完了，医院不收他自己不知道，又不能说出院，
怕他疑心怎么不给他治了呢？现在肝上又长了个脓包，大夫说得往出抽脓。大夫告诉你四哥说，肝上长个疖子得抽脓。四哥的样子和以前大不一样，躺在床上瘦瘦的，脸色很黄，说话声音很小。表妹和四哥聊家常，很自然地说到表妹以前身上都有哪些病，练法轮功现在都好了。讲了自己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劳教所，在里边受到的迫害，揭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还有为什么要做三退，也就是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四哥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愉快地做了三退。表妹又嘱咐他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郑重地答应了，还乐呵呵地说，你给我指点迷津来了。大约十天后，四嫂打来电话说，妹子啊，你四哥好多了，出院了，一顿饭能吃两三碗粥，能溜达了，你四哥谢谢你。这位学员听了很激动，和四嫂又聊了几句，听得出来四嫂也特别高兴。第三次去哈尔滨时，天已经转凉，表妹给四哥带去了法轮功师傅的讲课录音和练功音乐，还带了一个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机，里面装的都是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这时的四哥和住院时的四哥判若两人，精神状态好，说话声音洪亮。四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灵，他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二哥来了，哥俩非要请表妹去饭店吃饭，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将死之人明白真相后得到大法的救度，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大法的那种感恩的心。半个月左右，四哥打来电话说，妹妹啊，那咋整？你没教我功啊。这是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后的急盼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四哥不仅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还开始练法轮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为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洪流行，方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洪流兮，方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